医药大小事，凯文药师关心您，跟你一起分享工作上的大小事。这周你工作顺利吗？心情愉快吗？期望你跟着我们医药大小事的节目，享受一个放松的夜晚。也祝您今晚有个好梦。最近我很喜欢一段文章，分享给我最亲爱的听众。人的磁场很重要，多与善良的人同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多和勤奋的人携手，让自己变得自律，多和真诚的人同路，让自己的世界没有欺骗，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让自己变得坚强，永远记住和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
或者是说他其实他自己会发现，哎，原来我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原来当下那个人其实他并不是这样子在否定我，
对，
所以他自我状态也会产生改变，这样子。
就是说者无意啊，听者有意就对了。
是，没错没错
没错，
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这个有时候常常会造成一些冲突跟误会。
是啊是啊，没错。所以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演出的方式，就可以帮助他把那一些东西重新拿回来检视，而且是用一个很当下很即刻性就可以做改变的方式去检视它，这样子。
老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諮商的过程中啊，都会听到很多你的不管是病患端或是一些朋友的一些的 问题嘛，那很他倒很多垃圾给你，
是是是，
那怎么去排解自己这方面的问题？
OK OK， 好啊，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其实我们在讲说这个以生这算是以医疗来讲，
对，
我们以医生的各个科别来看，确实这个精神科的医师本身确实他是比较高压，而且他过去的这些研究也显示说，其实他们通常他们的状况会变得比较不好，甚至有一些自杀率会比较高。OK， 好，那确实这些负面的能量如果收进来，如果你没有办法做排解，那确实后续就会对你自己产生影响。那以我自己来讲，因为我自己本身走的这个所谓的理论取向是比较偏向所谓的后现代。那我再把现代跟后现代做一点点区别，就是说现代比较像是建构一个问题之后去解决问题。我举个例子来讲，假设我们说现代取向，我们说认知行为，
对，
那他建构的问题是说他透过会谈去了解到我们会谈的对象他可能有一个所谓的非理性信念或者是认知的扭曲，
对，
所以我建构了他有非理性信念跟认知扭曲这个问题，接着呢我就会透过一些方式去帮助他把他的认知这些东西做改变，那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这个人可能就没有问题的。OK， 这是现代的取向做的事情。那后现代做的事情就不一定会去找到他的问题，而是呢会透过找到他的资源。那譬如说我们找到这个人内在可能有什么能力，有什么特质，那把这个资源扩大，把这个能力扩大之后，我们就发现他的问题慢慢的不见消失了。也就是说他不再去把问题视为问题是一个问题，而是找到资源，问题直接消失。那我会讲这样的两个差别，就是说我自己比较偏向是后面这个后现代取向，所以当我在跟个案工作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自己比较容易去排解掉，因为我会看到个案身上其实有很多的资源跟能力在他身上，那我就不会觉得他是那么的负面跟那么的沉重。那我举个例子来讲，有一次呢我在比较早先在做实务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 受邀参与的一个这个助人工作者，但是他遇到自杀议题的一个这个叫做焦点团体访谈，那很多的这个其他的参与的伙伴里面，他们都遇到这个议题都会非常非常的沉重，
对，
但是后来他们在听我在分享的时候，他们就说，我的状况不太一样，最主要是我觉得每一次的在跟个案互动，我们可能看到他可能有留下来的一些内在力量。我举个例来讲，譬如说以一个个体来讲，假设他第一周跟我谈到他想要有自杀这个意念，第二周又谈到，第三周又谈到，那可能一般的人就说，哇，糟糕，他都没有改变，越来越惨。但是我可能会去看到的是说，他第一周跟我谈，第二周跟我谈，第三周跟我谈，可是他每一周都走过了，
哦，
他每
撑过来了，
过了。对，那我可能就去了解他说，那这周到下周，你如何让你自己可以在这样子的这么困难、这么艰困的状态下，你能够撑下来？你做了什么呢？
什么？
这个就是他有的部分。
对，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我所看见的就是说，他那个他有这个资源，因为其实他自己是很努力的在克服跟挑战这个生命的这个困境。
没错。
那透过这样的角度，我自己也比较不会觉得，哎，好像很无力或很无奈。所以这次我自己用来排除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方法，就是说我本身做的一个理论取向跟我自己对一个人所持的概念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样就帮助我比较不会跟着个案陷入他的困境当中而无法自拔这样子。
老师看病患的角度都比较正向，
是是是，
看他改变哪些，而不是一直纠结他他困在哪个漩涡里面。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一个方向。没错。
老师，你可以现在从事心理諮商的大学生，或者想要往努力往諮商师路上的一些进修者，给他一些建议跟提醒。
OK， 好，那我是觉得确实啦，应该是说，近大概十几年来，心理諮商变成是一个相对来讲算是一个显学啦，从学校辅导工作人力的投入就知道，我们过去在国中小是没有所谓的辅导老师，
哦，对，没错。
但是现在呢，其实基本上我们都有所谓的专任辅导老师，那也提供孩子许多许多的帮助，那最主要是觉得这个区块确实慢慢的受到重视，那也有很多人对这块有兴趣。那从全国后来陆陆续续开应该说开创了非常多跟心理諮商有关的系所，也显示这块确实是一个大家去看重跟有兴趣投注的。那不过回过来就是说，我要强的就是说要去提醒的就是说，第一个部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人其实是因为他并不是对这个东西有兴趣，而是对于他生命经验当中有一些部分是卡住的。所以我的最主要要提的就是说，第一个部分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说，你要先去从自己出发，那去看清楚自己，在这个选择这个路径，从选择心理諮商或选择助人这个路径当中，是不是真正你心里想要的，还是说这个其实只是你受到这些社会的大环境去啊，这好像是显学啊，好像是很不错啊，那你就去做了。所以第一个部分叫做从自己出发去选择你真正所爱的这样职业，我就觉得先确认清楚这个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如果你真的有机会进来从事的，其实我是觉得我后来在跟我督导的很多学生提说，其实走心理諮商走到后面，你会发现说你在做的其实是在做自己心里面的调整，那你也在做你自己所谓的界限的划清啊。很多的心理师到后来走到后来会有很多，就好像刚刚提到的很多没有办法排解，就是因为他的界限被模糊化了，
对，
他把个案的问题放到自己身上去经验了，所以这时候就表示你界限不够清楚，那这就会造成很多很多的困扰啊。所以说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你要看清楚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觉得这是你想要的，在你从事的过程里面，你必须要去做到的是，在关怀别人的同时，你必须要有自己清楚的界限，你才不会出现所谓的浩劫的状态这样子。
浩劫的，没错。 对， 对， 对。那现阶段小朋友课业压力大，
是
啊，有时候父母亲也不知道怎么跟小孩子沟通，像我自己本身，我老大女儿是国中三年级，今年考会考，
是，
就是有时候想要跟她沟通，她又不理，就不理我们，你强迫的介入，她又有反弹，
对对对，
那这个时候怎么？请老师怎么跟小朋友沟通比较 OK 一点？
OK OK， 好，那这个应该也是目前来讲很多的家长的困扰了。那应该是这样讲，过去的家长可能比较偏向所谓的权威式的教育，所以说他们比较不会有这样的困扰，因为你不听话反正就是打就是骂，孩子就是就范的嘛，
没错。
但是现在的家长已经比较不采取这样的方式，那当这样子的一个可能的武力威胁被拿出之后，那家长要跟孩子的互动跟沟通其实就必须要有很多很多的技巧。
对，
okay， 那针对这个部分，我在想就是我提出三个可能可以去尝试去思考的方向。那第一个部分就是说你首先你要先对自己有所觉察啦。那什么叫对自己有所觉察？你自己可能生活方方面都有很多很多可能会存在的可能的压力或状态，那有一些家长其实是自己其实是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所以当这个时候你要去对孩子做一些些的沟通，其实就会产生一些的困难、嗯、那当然我们从很多的时间点，譬如说上学前啊，或者是说某一些你自己的专案啊工作压力状况底下，你就发现你们的关系变得更紧张、
哦、对，
大家就跟这个有关。所以第一个部分我觉得给家长的提醒就是说，当你要跟孩子沟通之前，先看清楚你自己的状况，你有没有办法觉察你自己的状态，你这个阶段的情形是什么，那你自己有没有一些卡点，我觉得这是可能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嗯、好，那第二个部分呢，我觉得对于孩子呢，我是觉得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能够去理解他们的状态。那我是觉得这部分讲的很容易，但是做的并不那么的容易的、OK、那当然胡科长我们就觉得说，很多的孩子其实他们并不是不愿意说，只是说他们过去说的经验里面，他们都发现说说了好像没有 用。对、啊、那这个其实跟刚刚第一点有关，很多的家长以为他很尊重孩子，可是实际上他没有搞清楚，其实他用很多的方式在行使他的这个权利就是去有可能去压迫到孩子啦、OK、所以回来就说，我是觉得在亲子关系里面确实慢慢的可以多去做尝试，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办法从孩子所说的事情当中去看见他们的状态处在哪里，好，这就是一个理解孩子的历程、
嗯、
那简单来讲就是说，当你要跟孩子沟通的过程里面记得先放慢脚步，先把你想说的事情先稍微放缓一点、
嗯、
先听听孩子怎么说。虽然说我们一开始听孩子在说都觉得那个根本就是不可能天马行空，或者是说 你根本就是强词夺理，或者是说避重就轻、
嗯、
但实际上那个过程里面孩子是需要有一些时间去做这样的表达。那当孩子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出现所谓的防卫，然后
防卫对，
防卫指的就是说他们可能把一些东西保护起来或包装起来不让你知道、
嗯、
那这理论上是正常的。那这就是要透过我们对他的理解开始让他慢慢的这个把这个地方给解开来、
嗯、
那我常常在用一个这个童话故事来做比喻，就是说我们常常听过一个故事叫做这个北风跟太阳的故事嘛、嗯、那这个故事是这样说，就是说这个北风有一天就跟太阳要比赛嘛，比赛什么，他们比赛想要把一个个旅人就是旅行的这个人的大衣脱掉。那这个北风就觉得他的力量很强大，所以他就想要去用很大的风把这个他的这个外衣脱掉。可是他吹了很久，旅人就是把他的衣服拉得更紧
了。对，
那另外一个太阳，当他要穿太阳去执行的时候，太阳做的是什么？太阳其实并没有去强力他的外套，而是透过他温暖的阳光去照射、
嗯、
那旅人就自动的把他的外衣脱掉。那这个其实这个外衣就比喻这个孩子的抗拒啦、
哦、
那当我们在跟孩子在面对他有一些议题出现，或者是说他有一些事情我们想要去改变他的时候，
对，
那这时候当我们去跟他提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出现所谓的防卫。
对，
那我就是说跟家长提的，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理解到孩子现在此刻他很担心很害怕这件事情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嗯、
那我有没有办法透过因为这样子温暖的等待他，让他可以有一些些缓解之后开始愿意去把这个外衣脱掉、
嗯、
我觉得这是第二个部分，对孩子的部分应该是透过理解而产生了一些接纳、
嗯、
那孩子在感受到接纳之后，他就更愿意往下去做他的表达、
嗯、
那我们就更容易跟他沟通。
对，
那我经常在跟家长讲就是说当孩子说越多，我们就越知道怎么帮助他、
哦、对，没错，
很多的家长都会很急着要帮助孩子，可是实际上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帮。
对、
哦、所以我觉得前提就必须要让孩子可以把他们的心房卸下来，
打开，
嘿，打开，把心打开，我们才有可能靠近他们这样子、嗯、OK。 好，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说针对彼此的关系，我觉得了，因为我刚刚如刚刚在这个助人工作的过程当中我提到的，就是说其实界限其实很重要。我们跟孩子的界限，也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会让孩子逾越了我们的界限、嗯、有些时候我们会侵犯了孩子的界限、
嗯、
所以我这个地方我提出来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做到是叫做温柔而坚定的。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能够听懂理解，但是我们未必要顺着孩子的方式完全照他的意思去做、嗯、那你也发现很特别，当孩子的情绪被听见被听懂之后，其实他们并没有那么的坚持一定要朝他们的方向做、
嗯、
因为那个是他们的一个表达跟自我调整的历程。
对，
所以我就说如果家长可以做到温柔而坚定，也就是说你很 很温暖很温柔的靠近你的孩子，接着当听完孩子的状态之后，我们在采线的时候也应该要有固定程度的一个采法，不然很多东西关系跟界限被模糊掉之后，很多东西就会产生很多的困扰，这样子
就是所谓的没大没小就对。
对，也有可能就是说我们的父不父子不子啦，有些时候就是超越了界限。那有些东西，当然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形态，有的是家长的线太逾越到孩子那边去了，什么东西都要管，管很大。那有的时候是孩子侵犯到家长的界限，那当然有的时候孩子侵犯到家长的界限都是前提，都是有家长把他引进来的。譬如说我们讲有一类的孩子叫做亲子化的孩子，
对，
也就是说他介入了父母亲之间的关系，
嗯，
那通常都是因为其中父母有一方因为另外一个人失去了某一些回应力的功能，所以他把孩子拉到这个位置来变成是一个陪伴者。我们会讲另外一个概念叫做情绪的配偶，然后
对，
也就是说举个例来讲，就是说假设这个妈妈觉得这个爸爸都一直都在外面工作很忙，或者是说做很多事情可是都没有照顾到家庭，那当然也没有去陪伴这个妈妈的某一些部分，那妈妈就把她的孩子当成是一个倾诉心声的对象，那这时候他们的关系界限就被破坏掉了。那这个部分对孩子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困扰的状况，因为等于说他是用孩子的角色在扮演爸爸妈妈的这样子位置的一个功能，那这对孩子来讲是会负担很大的，
承受压力也很大。
对对对，这个就是一个界限上面的一个困扰，这样子。
那今天从前面就是介绍老师从国中老师转换跑道到心理师，
是
那过程中他做助人工作遇到什么障碍，
对，
那中间他运用什么心理剧的方式让当局者或是当病患透过心理剧的演出当下去解决他之前的一些困扰的地方。那諮商过程中其实最大的问题，助人者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在諮商的过程他有很多介绍到病患一些问题的点去冲击他自己，
对对对，
那怎么透过他自己的老师的排解方式，
是是
排解掉这些比较负面的东西，
嗯，
才能自己就是不要自己陷入那个泥沼里面，
没错，
就所谓演员入戏太深，
对 对, 對，
但自己没有跳脱出来那怎么办，
對對對，
其实对助人者也是一种负面的伤害，
没错。
最后我请教老师哦，那怎么在家庭跟小孩之间的沟通怎么去化解，老师提的三个答案，第一个看清楚自己家长的问题在哪里，
是
所谓的卡点，
对，
第二个就是你要了解小朋友现在的心理状况是什么，
嗯哼哼，
有时候放慢脚步让小朋友把他的防卫心打开，
是没错，
那有话就是可以直接讲出来，因为很多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小朋友都不跟你沟通，
对对对，没错，
那家长无法从他的互动中了解小朋友在想什么，
是
那第三点老师提到就是说要把关系温柔而坚定的去划清楚所谓的界限，
没错，
什么是家长的角色，什么是小孩的角色，
没错，
不要逾越了那个界限的分离，
是，
那就是让亲子关系的互动会有一点扭曲的状态产生，
对对对对，
那给老师说今天的访问老师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给我们听众，
OK OK， 我是觉得应该是这样啦，就是说我过去开始对心理有一些些的兴趣或者有一些期待，也是因为我觉得其实一个人外在很多的行为看起来好像对他来讲好像都是最重要的，可是实际上这些行为的展现都跟内在的心理状况 有关啊，我会觉得就是说不管是在生活当中你的家庭关系或者是你在往外做你的事业，其实你的心理状况都是必须要去被理解跟看见的，
对，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办法去重视到个人的心理状况，其实你的生活就会变得不太一样，好，那我确实我从很多的实务工作你就发现说当他们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其实他会来到一个他自己比较想要的生活样貌，好，所以就是说在我们很多的生活的各种的形式的过程当中，其实回过头来真的要回来看见自己的内心到底是处在什么位置，那这当然有很多很多种方式，但是回来就变成说你必须要停下来看它才真的会被你看清楚，这样子，
对
对对，
就是自己要静下心来好好想说自己内在心底的那个自己是什么样状态，
没错，
那朝这个方向去走，不管在工作或家庭里面才获得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对对对对对，那我是觉得其实这个应该是最重要的啦，也就是说很多人其实努力了一辈子很多花很多时间在外求，可是实际上最后面其实要的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关系的圆满，或者是说很多自我状态的一个有成就的状态，
对，
其实心里都是最核心的那一块，
对，
那也就是说多花一点时间 把这个部分拉回来自己去看清楚，那也因为自己能够把自己调整好之后，你的关系你的各种状态都会产生一些不同的改变这样子。
对，今天非常谢谢曾老师接受我的访问，从中间我们学了很多，
是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邀请老师上我的节目。
好啊， OK 谢谢
okay,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